影音评书《愚公案》，演播单田芳。
于成龙痛斥沈清端：“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”本府的文告说得清清楚楚，你竟然直若罔闻，这还了得？来人，重责三十。在这大街上把裤子扒下来一顿板子，打得他是狼哭鬼嚎，又喝令一声把四成轿子给我砸碎，我看了以后再招摇过市不？围观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，哪个人不挑大指？一看两江总督真是公正廉明，一律平等对待。过去对着有钱的人他们是深恶痛绝，太猖狂，眼里没人了。真是有钱的人不管他怎么地，就好像比别人高着多少倍似的，这回大大他的威风。老百姓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于成龙的声望就更高了。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于成龙就想到于壳的事，掐手指头一算，很长时间过去了，这案子还没有头绪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严令江宁知府陈龙岩让他抓紧破案。陈龙岩领命之后，又找那马快班头雷翠平督促他快破案。其实雷翠平啊没闲着，你想，老娘媳妇孩子都押到知府衙门做人质，他能不尽心竭力吗？带领弟兄们四外明察暗访，要不说呢，该报没报，时刻是没到，时刻一到一切全报。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，在一座妓院里头找着这鱼壳了。闹了半天这鱼壳啊知道风声甚紧，有人向他透露了，说你呀得躲躲，新来的两江总督叫于成龙，这人不听邪呀，跟以往截然不同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躲躲吧，等风声过去你再露面。于和这小子也挺聪明的，所以隐姓埋名藏在妓院的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他再隐姓埋名也有认识他的。哎，这风声就传到马快班头雷翠平的耳朵里。雷翠平想，是吗？为了稳妥起见，他化妆改扮，假装逛妓院，也到这儿来了。后来经过调查，果然是于壳。在一天的早上，他带领弟兄们各拿绳索一拥而入，于和还没等起床，在被窝里把他掏出来，上去先是一顿鞭炮，紧跟着咣咣几脚把他打得蒙灯转向，用绳勒上，恐怕出意外被人劫走了怎么办呢？拿被子把他包上，装到大口袋里头，用车子偷偷就运往知府衙门。陈知府得着禀报之后乐坏了，马上派人去禀报布政使金剑。金剑听着信儿也是喜出望外，那么大的官亲自坐成轿子赶到知府衙门。两个官见面之后斗了情况，决定立在速审，把这案子定起来，对两江的老百姓对总督都有个交代。他们是即刻升堂，刑具列摆，把江洋大盗于壳带出来。这金剑也好，陈知府也好，怕他是个死硬派呀、啊，他就狡猾起来，不耽误事儿吗？所以准备了众多的刑具，大堂上格外森严。哎，想错了，这于和老老实实跪倒在地，往上叩头，口称罪名，叩拜大人。金剑探着身子看了看他，一瞅他充其量也就40岁，长得是平头正脸，五官端正，万难想象怎么这么坏、啊、 真是看表面看不出好歹来，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为了顺利的审讯，金燕把身子探出老远来，面带和善跟他说：“你叫于和，正是罪名。于和呀，你自称罪名，你都犯了哪些罪？说说看。”
大人，
罪名罪该万死，您叫我交代啊，我也记不清。你说人命大概我能有几十条吧，都杀的是张三李四，我记不清了。抢劫案数百起之多，总之我没做过好事，今日我愿意伏法。你看多顺利。陈知府从桌子后头转过来，蹲在于科近前：“于科啊，好样的，够条汉子，大丈夫敢作敢为。你看见没，这里告你的状子不下数百份，这样吧，咱逐一核对，想起来的你就如实的招供。
行，我一定配合大老爷。”
师爷过来了，念一份时间地点原告怎么回事，一问于科：“
有，
这是三年前干的。”华工又拿过一份来，一念：“
有，
这是二年前干的。”一样一样一样都进行了核实，于科是供认不讳，全交代了，很爽快，很爽快的。金燕满意的点点头：“于科啊，你真是个官棍，免受皮肉之苦，但死刑是定下来，本院交代的清楚，一定叫你死个痛快。你还有哪些要求吗？”“
没有了，我死也值个啊，我算栽到两江总督于成龙手里了，要不是他抓得紧，你们逮不住我，时也运也命也，这也是该饶的，那就给我来个痛快的。”化工化了工，把他打入死囚牢。这事儿得请示总督什么时候出斩。哎呀，等退了堂之后，两个官长吁了一口气：“哎，才怪啊，这世界上的事儿想着特难特难，没那么难的，结果办起来非常简单。往往有些事看着挺简单，办起来却相当复杂。于科这事儿结案就结得这么快，两江总督肯定得高兴。”两人正在谈心，外边一阵大乱，刚想派人看个究竟，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：“
报二位大人，可了不得了，这两江的副都统卡里领着无数的军兵包围了府衙，让你们答话。”
这一句话俩官全傻了。那个说卡里是什么人？是满人，正黄旗的，正经的龙子龙孙，是康熙皇帝的亲外甥，官拜两江的副都统，执掌兵权。这家伙才不讲理呢，所有两江的官员没有不怕他的，没有不恨他的，但是无可奈何。另外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卡里跟这于科还是过命的好朋友，要没有他支持，于科也不能这么专横霸道，为所欲为。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卡里啊，从北京到了江南，他不懂这水，还喜欢水。有一次他学游泳，没想趁着底儿了，好像没淹死，正赶上这于可领着伙弟兄也到那玩水，一看湖中出了事了，他就问怎么回事。有人告诉他说，要被淹死这人可了不起啊，刚从北京来的，詹黄金呐、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，叫什么科里，
是咱这的大官副都统。
哦，玉科这小子脑瓜好使，心说要把这种人给救上来，哎，我不得沾他的光吗？就这样，他自告奋勇，咚一头扎到水里了，亲自把这科里给救了。哎呀，哈里等保住命之后了，得问了救命恩人是谁呀？一说他叫于科。哈里这个人很重感情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，不分彼此。据说他们是口蒙的大兄弟。哎呦，这于和就站在这哈里的势力胡作非为，有点什么事一找他，哈里一拨了脑袋，行行行了，交给我，智慧各衙门放人，那事是我兄弟干的，算了算了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？咱举个例子，那么目前有很多黑社会的人，他们怎么那么猖獗，拿刀动枪呢？就收拾不了他们吗？非也，因为他们有后台，跟官府的要员勾结，有人给他撑腰，所以他才猖獗一时。真要是官府下决心办他，易如反掌，什么黑社会黄社会一拨了就完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光棍不斗势力，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他就仗着咖喱的势力胡作非为，结果遇上于成龙了，把他绳之以法。可这个事儿呢，传到咖喱耳朵里了。咖喱一听，怎么的？我兄弟于和又被官府给拿起来，这还了得吗？他感觉到事态严重，亲自出马到知府衙门要人，带了100多号。这人就这么不讲理啊！哎呀，金见金的人一听就一皱眉，惹不起他呀。陈龙岩也知道惹不起他，两个人正想商量着怎么办呢，就见卡里怒冲冲挎着宝剑啊，当当当走到花厅，俩大人赶紧站起来。将军啊，卡大人您来了，少他拉废话，于和呢？哦，因为于和一事而来。对，赶紧把人给我放了，那是我的好兄弟。将军大人，您坐下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听我们解释。解释个屁，不就那点事儿吗？什么杀了人了，这个那个的，我全包下了啊！有什么事儿冲我说，把我兄弟得放了，因为我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还没报恩呢。金剑把脸一沉，将军，此言差异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堂。于可何许人也？杀人越货，作恶多端，十恶不赦，我们把他绳之以法，这是应该的。您跟他的关系多么好，那是你们私人的事，不能以私废公啊。你说是也不是，我们怎么可能把人交给你呢？什么金剑，你他妈不就是个布政使吗？比芝麻粒大不了三圈的小官，敢跟我分庭抗礼，放人不放人？哎，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，可休怪我撒野了。陈龙岩这官挺正直，实在忍无可忍，冲着这位咖喱抱拳，我说将军，你有点无理取闹吧，大清国朝能允许你这样胡行？说实在的，要没有你给他撑腰，本府早就把他缉拿归案了。你不依不饶的，是王纲国法何在呀？如果叫皇上知道了，能答应吗？这一说不要紧，这卡里急了，过来把陈知府的袍带给抓住。你算他妈什么东西？你敢教训本都统，我宰了你！宰吧，你随便，我就是豁出去了。哎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你说这卡里有多野，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， 就架在陈知府脖子上。布政使金剑在旁边站着呢，一看吓得脑袋嗡嗡直响。将军且慢，将军且慢，你不能这样，放人不？不放我就要他的命。陈龙颜就说：“不放，不放，就是不放。”布政使大人，别管我，将他杀。我借他个胆子，我乃堂堂四品知府，他敢杀我吗？这一叫这劲儿可坏，没想到这卡里是个野驴啊，从来没有人敢顶碰他。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院里也是人，屋里也是人，他觉得面子上下不来了，我他妈宰你跟撵臭虫一样，我这宝剑一抽可要命，就见陈知府两眼往上一翻，脖子上那个血顿时是绝气身亡。布政使金剑在旁边看见真儿切真
啊，陈大人。
再过来一看，气管食管全给拉断了，那鲜血咕嘟咕嘟往外淌。这个柯里一看也有点傻眼，他刚才气壮禀凉，这是气儿攻的，人一旦死了，他脖子也有点冒凉气。这不是普通的老百姓，那国家四品皇堂，是不是？但这小子还不服软，把宝剑一挥，奔金剑来了。
金大人，人你放还是不放？放了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不放，我叫你跟姓陈的走一条路。
说着，晃宝剑奔金剑，金剑也是火撞顶梁，悲痛欲绝呀，挺身站起来了。
好，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说啊，你随便来吧，我这条命交给你了。你看哪下贱吧？两个人顶着牛了。再说这卡里杀了一个知府，还敢杀布政使吗？他这宝剑挥舞着，迟迟难以下手。正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外头有人喊：“两江总督于大人到！”于成龙得着信儿来了。都在江宁城里，离得不太远了。这一出事，有人撒脚如飞禀报了两江总督。于成龙连马都没骑，小跑赶到知府衙门的。一进院一看，围的都是人，就知道出了事了。老头子抖丹田喊喝一声，众人往两旁一闪。于成龙迈步走进花厅，头一眼就看见躺着的陈知府。
啊，陈大人，
你看死的太惨，于成龙的脸都青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金剑一看，好，我顶不住了，非得两江总督不可呢。大人您来的正好，是这么回事，他就是凶手。于成龙甩过脸，怒目而视，
卡里呀、啊！卡里，
你想干什么？莫非你想造反不成？卡里一看是于成龙，也有点出头。他再也于成龙那个位置在那摆着，那是两江总督一品大员呢、啊。论资格，自己得归人家调动，这是上级。尽管他有后台。他也没理，所以有点发怵。于大人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评评理。今见陈知府欺人太甚，百般刁难于我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出于自卫，这才失了手了。信口雌黄，卡里呀、啊！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来人给我拿下。于成龙一声令下，哪个敢怠慢， 为知府报仇，大伙眼珠子都红了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把卡里绳之以法。那个说卡里不带了100多人，那顶什么用？知府衙内也有人，布政使手下也有人，于成龙来也带了人呢，而且他手下人都知道他们的主子没理，心里都有愧，乖乖的放下刀枪，都做了俘虏。虽然说这卡里被俘了，卡里还抱着一线希望呢。心说话，他敢杀我？借你个篮子，哼！你玉成龙，你几个脑袋？但是他心里也没底，他知道这老头特倔。于大人，你想把我怎样？玉成龙没理他，命人赶紧买棺椁，把陈知府装殓起来。事情没了结，不能下葬，停到空房里头，血迹打扫干净之后，玉成龙这才答复他：“卡里呀，你可知罪？
我知罪怎么样？你敢把我怎么的？
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，这个道理你懂不？哎，你跑到这咆哮公堂，无理取闹，杀了朝廷的命官，你这不是造反是什么？本总督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，对你这种人杀了又能怎样？
你不敢，我借你个胆子，你得请示皇上，皇上要不叫杀我，你干着急也没咒呢。
这一句话把于成龙真给僵住了。要说这人得有身份，于成龙一听是这么个理啊，他是康熙皇上的亲外甥，我就下令把他杀了。皇上挑了理怎么办？太后挑理怎么办？格格们挑理怎么办？我承担不起呀、啊！他是满人，我是汉人，就满人比汉人就高着好几层啊！虽然我贵为总督，执掌生杀大权，分杀什么人？所以他就犹豫了，沉默不语。
金剑在旁边看得清清的，扑通就跪下了：“大人，您到底是杀还是不杀？”